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我是张德仁。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。德仁今天呢，要来讲解《以西结书》第二章，而这一回也是《以西结书》的第三课，要讲解《以西结书》第二章。
神要求的戏码，个个奇特难懂。以西结的顺服，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在进入第二章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28节的下半段。以西结书第一章28节的下半段，以西结书第一章28节的下半段说呢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在上文第一章，当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，他就俯伏在地。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相同的现象，比方说但以理书第8章17节，但以理书第10章8到9节，但以理他也是俯伏在地。到了新约，启示录1章17节，约翰当他一看见，他也是俯伏在地。俯伏在地是人看见神，人敬畏之后的一种反应。到了以西结书第2章1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。有一位学者叫做 Davidson， 中文翻译成戴维生。戴维生这位学者他说呢，神不要人瘫在他面前，神要人有合理的侍奉，神要人站起来，做一个顶天立地有气概的人。神要人起来与他有团契，神要人起来与他说话。因此如果从1章28节跳到了2章1节，从俯伏在地到了你站起来，我们有可能常常属灵生命停留在1章28节下半段那种所谓的敬畏之后的属灵的静态。我们享受在祷告里面，在国外有很多的祷告山，很多的培灵地点。我们到了祷告山，我们到了培灵的聚会点，我们就享受在神圣的敬畏里面，我们享受在敬拜当中。但是呢，神要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不是停留在一种属灵的满足的感觉里面，我们乃是要下山，我们也会离开那个属灵的营地，那个属灵的营会，我们要进到入室，我们要进到生活里，要站起来。诚如 Davidson 戴维生所说的，神不要人瘫痪在他面前，神要人起来侍奉，神要人起来与他有团契，神要人起来与他说话。2章1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第2节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。我们看到从第2章第2节一开始是神说话，而圣灵就进到了以西结的里面。希伯来文 ruach， 灵这个字呢，也可以翻译成风。也许圣灵以风的形式进到了以西结里面，
扶持复兴了以西结。但是在圣灵进入以前，我们看到是神的话语，神说话，是神的话语复兴了以西结。很多时候，包括教会，包括我们个人，都要追求复兴。我们期盼不止值有所改变，我们希望量也有所增加，我们期盼复兴。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复兴不是去 copy 一些国外教会所运作的模式，复兴的精髓乃是神的话会带来复兴。当我们愿意好好来传讲神的话语，当你我愿意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到神的话带来复兴。二章一节二节，我们看到是神的话语复兴了以西结。当神说话，灵就进来，使人站起来。再来，二章一节，神称以西结为 Ben Adam， 人子。人子这个字呢，在旧约出现107次，在新约出现85次。在旧约呢，都是以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的这种文字来出现，而以希伯来文出现的是占大部分，以亚兰文出现的大部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。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出现有81次，绝大多数都是耶稣的自称。我刚才说过，新约出现85次，而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的自称呢，有81次。另外4次呢，出现在《使徒行传》7:56节，《希伯来书》2:6节，还有《启示录》1:13节，《启示录》14:14节。一般来说，《但以理书》里头的人子和新约当中耶稣自称人子是比较有关联的。在耶稣的时代呢，人子是一个普通的名词，它是一种委婉自称的一个名词。耶稣使用人子来自称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遭受到敌人很大的反击，因此耶稣采用了人子来自我称呼。他也是将之关联到了但以理书第7:13-14所说的那个像人子的那个部分。因为在但以理书的人子具有一种属天性还有末世审判的权柄，耶稣采用人子与但以理书的人子关联，可以间接的带出他弥赛亚的身份。可是呢，在以西结书里面 Ben Adam 却只是一个普通的用语，它的重点是在于凸显强调以西结的平凡，还有以西结的卑微。 Ben Adam， 亚当之子，每一个人都是人子，人人都是平凡，人人都是卑微的。可是当我们愿意把平凡和卑微献在祭坛上让神来用的时候呢，神就可以使用这个器皿。神所用的人不是能的人，而是肯将自己的五饼二鱼平凡卑微奉献在祭坛上的人。因此进入到第二章，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从以西结的角度来看 Ben Adam， 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的平凡卑微奉献在神面前让神来使用呢？第二，神不要人摊在神面前，神要人起来侍奉。再来第三点，是什么使以西结站起来？是什么复兴了以西结呢？当然经文2:2告诉我们是灵的进来，但恐怕更先前更早的关键乃是在于神说话，是神的话复兴了以西结。
被掳的百姓， 远赴他乡，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，神的安慰没有离开，他的管教都是爱情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，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的第三课，我们所查考的是以西结书第二章。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长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。我们知道现在呢，在手机的市场上面流行 3G 的影像手机。什么叫做 3G 呢？什么是 G？ G 就是 generation， 第几代？第三代。第三代的手机是有影像的功能，那么传统没有影像功能的手机就是第二代的手机。 3G 手机，3G 手机可以听，也可以看，也可以讲。但是呢，当我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不是看到 3G 手机，我是看到 4G， 第四代，第四 generation。 我们是否在属灵里面也有 4G 呢？什么是 4G？ 我想在 4G 里面，除了 3G 可以看到那个影像之外，我们是要听神的话，看神的话，吃神的话，与传神的话。首先第一个，听神的话。第二章第二节最后一段说，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听神的话很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自己读经，我们也到教会主日崇拜或是查经会的时候，听神的仆人分享神的话，甚至我们听福音电台神的信息，听很重要。经文继续说，第二章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神的选民，一个悖逆的持续性，他们的祖宗悖逆神，而直到今日他们仍不悔改。第四节说，这众子面无羞耻，面无羞耻，然后呢，心里刚硬。面无羞耻，这个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就是硬脸。不止下文说心里刚硬，心硬，他们脸也硬。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。你看到了吗？不止第二节说要听神的话，再来呢，说神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第五节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。第五节是很特别的一节，如果你了解传播学的概论的话，那不是一个有效的传播。因为第五节说，你不用管听众听不听，你只要讲就好了。因为讲呢，最起码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，有了神所差遣的仆人。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侍奉的目的不在于反应，而在于见证，见证神。侍奉的目的不在乎反应，而在乎见证。不管他们听或不听，你就去传。不管他们听或不听，最起码我见证了，我见证了神，我见证了神差遣他的仆人在以色列百姓中间。有一位学者说， 神仆人忠心的见证，比有效的引起听众的回应更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如此的话，我们需要思想，我们生命是否见证了神呢？我们常常在强调侍奉，我们常常在强调果效，甚至于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吸引听众的注意。我们用魔术表演，我们用歌唱大赛来吸引还没有信主的朋友。但是恐怕我们需要思想更重要的，我们生命的见证在哪里？在那个时代，神看重的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没有可以见证神的人，有没有见证人。侍奉的目的其实不在乎反应，而在乎见证。这个时代教会的软弱，基督徒的无能，常常是在于我们生命没有见证。若是生命没有见证，你用再多的方法，再多的技巧来吸引听众的反应，来刺激听众的注意力，没有用，都是枉然。求主帮助我们。第六节，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还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第七节再一次重复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极其悖逆的。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以西结所处的环境危不危险？很危险。在他周围有荆棘，有藜棘，他又住在蝎子中间。住这个字呢，希伯来文有坐的意思，坐在蝎子中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有谁敢去做蝎子呢？你一坐下去，他就用针戳你，把毒液灌到你的身体里。面对这种恐怖的环境，面对这么艰难的里面，但神鼓励了以西结，神鼓励以西结，劝勉他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但是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，要勇敢。当然过去呢，我在大学里面传福音，我常常听到一个见证，特别我在某一所大学里面传福音，有位同工告诉我说，他屡传屡被人拒绝。后来有一位信主的同学，他就分享说，其实他听见四律已经听了第七次，可是到第七次的时候，他才打开心门接受主。前面第一次人家拒绝，第二次人家拒绝，第三次拒绝，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都拒绝。也许在很多时候，传福音的同工会认为，好像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四节一样，这个人面无羞耻，他是硬脸，他不止硬脸，他心也硬。但是呢，神却要我们把勇气拿出来，即使在荆棘藜棘里，即使你坐在或是住在蝎子当中，你都不要害怕，不要管他们的反应，你只管忠心的见证神，传福音给他，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中间有神的仆人，在他们中间有福音带给他们。很多时候，你我的侍奉也像以西结一样，是奉差遣的。 面对未来，面对家人，面对不信主的环境，我们也会害怕。但是期盼我们向以西结来学习，我们也来思考，神要我们站起来，我们需要靠神的话来坚固我们，靠神的话来复兴我们。有学者说，第六节神话语的连续性，神要以西结不要害怕，神话语的那个连续的紧凑性，让以西结连考虑的机会都没有。有时我们去传福音的地方，或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，真的是悖逆之家，乃至于我们自己有时都是悖逆的。但是我们需要悔改，即便我们往悖逆之家去，侍奉不怕没反应，侍奉不怕我们所去的地方是硬土，相反的，我们恐怕要担心的是，我们自己是否在这个时代里面见证了神呢？再来，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八节。我们刚才在第二章的第二节，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听神的话。然后呢，在第二章的第四节，我们要说神的话，或是传神的话。第八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看神的话。第八节说，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，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第八节不止看到了下文第九节要看神的话，也告诉我们要吃神的话。怎么吃呢？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第三章第一节也告诉了我们，在讲神的话、传神的话之前，要先吃神的话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讲，我们很会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吃神的话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先吃再去讲。怎么吃呢？三章二节说，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。第三节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，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弟兄姐妹，其甜如蜜这几个字很重要。食物要怎么样才可以吃得其甜如蜜呢？秘诀就是细嚼慢咽。德仁有段时间呢，我比较胖一点，母亲就告诉我说，德仁啊，你要减重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，你把饭吃到有甜味出来，然后再吞下去，不要囫囵吞枣，不要狼吞虎咽。怎么样可以把饭吃到有甜味出来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细嚼慢咽。我们看到耶利米也把神的话吃出甜味来。我们看耶利米书，往前翻，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，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在这里好像没有说把神的话吃出甜味，但经文告诉我们，耶利米也把神的话语当食物吃了呀，而且吃了之后很高兴。我相信他绝对不是狼吞虎咽的吃，而是细嚼慢咽的慢慢的享受。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一节，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一节也说啊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 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我们看神的道，诗人告诉我们比蜜甘甜。神的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感觉甘甜呢？用吃饭的方法来理解，就是细嚼慢咽。诗篇第119篇，我们翻到诗篇第119篇103节。诗篇第119篇103节，103节也说呢，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们需要吃神的话，细嚼慢咽到有甜味出来。有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一年读圣经一遍两遍三遍四遍，好像在比赛。但恐怕我们除了一年读几遍圣经那种读经进度之外呢，我们还要有另外一套的读经灵修的进度，可能是读一节两节三节四节五节，或是当你在按照读经进度一年读一遍的进度在赶进度的时候，你在读那四章的经文，你需要挑一节两节三节出来默想，你不断的默想，反复的思想，祷告咀嚼，你要把神话语的那个甜味给吃出来。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二节听神的话，以西结书第三章包括第二章的第四节，我们要讲神的话，传神的话。第三章第一节说要吃神的话，这个吃是要细嚼慢咽，把神的话吃出甜味出来。二章九节要看神的话，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书卷。第十节，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。这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呢，有学者说是指着以西结书第九章犹大将要亡国的话。但这书卷为什么要内外都写着字呢？有学者说，因为神不容许以西结有任何的加添，内外都写着字。我们知道书只有里面写字，外面不写字的。但神给以西结的书卷是内外都写着字，他不容以西结有任何的加添，或说有任何的删减，让神的话语成为以西结侍奉、以西结说话、以西结言语的全部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有看神的话吗？我们需要自己亲身去看神的话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听神的话，看神的话，吃神的话，传神的话。愿神赐福您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